两位好，今天针对通保法的修正，可以说是我们在科技侦查法律授权非常重要啊的一环。那不过因为昨天就已经有民间司改团体声明说通保法侵害隐私啊资讯自主。那当然我看到民间司改会有这样的声明啊，我有点惊讶，所以我就必须要具体的看啊，说通保法的草案侵害隐私。跟资讯自主指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等一下进一步的来说明。那不过昨天基层检察官团体看到了那个民间司改会的声明，显然是非常的愤怒啊，因为我很少看到我们基层检察官用这么重的词啊，要他们停止祸害国家，这样继续搞下去啊，是在形同保护啊诈团。基层检察官的声明，部长有没有看过？
这个有看过，
认不认同？
这个反映就是基层检察在办案的一个困境。
是啊，基层检察官的心声，部长认不认同？
这个的确是反映事实面的一些的侦办
好，
的一个困境。
我
我
们
们
具
希
体的看啊，因为我不喜欢讨论抽象的问题啊，用形容词形容来形容去啊，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具体的看，这次通保法的修正，是不是真的有去侵害人权的部分，还是在打击犯罪？兼顾保障人权的前提下所必要，我想这件事情要回顾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多，包括现在已经当政委的台大法律系的教授黎明星，还有很多台大跟中研院的学者就说应该要立法授权设备端的通讯监察跟网路流量记录，理由讲得非常清楚了。但设备端的通讯监察，也就是所谓的小木马。大木马、小木马，部长分得清楚吗？
清楚。
分得清楚吗？那我们这一次连小木马都没有放进来，就是担心这一步如果跨出去了，我们对于有关于通讯监察资料相关目前现有机制的保障，是不是能够做得充足？有很多人很担心所以最后你们草案也不敢把通讯端的设备端的通讯监察放进来。我这样说对不对？
这个小木马这部分，那个原来的草案那部分，因为有人权侵略各界有这样的一个声音，所以这部分我们就拿掉了。
德国的刑事诉讼法有没有？
德国是刑事法有。
有嘛？我们看外国的立法例，因为台湾在现实执行面上面的资讯控管，大家没有信心所以这一步，从保护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我认同学者。他们所提出来的呼吁有必要，但现实上的执行机制大家很担心嘛，所以连行政部门这一次都不敢提，导致我们这次通保法其实只有修网路流量记录嘛。那我们要调取网路流量记录这件事情为什么必要？2002年8月，裴洛西访台的时候，我们关键基础设施遭到骇客攻击，针对这种骇客攻击，如果要进一步追查的时候，网路流量记录有没有必要性？
这个有，
有嘛？好，再来。我们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突然有人在网络上面散播恐吓的讯息，说要血染台湾那个时候可以破案，最重要的关键是不是刚好一类电信他们在抽样的时候刚好有留那个网络流量记录，实际上面侦办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
对，这个有。
当初如果没有留这个网络流量记录的话，这个案子可以破案吗？
这个有流量记录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个破案取得破案记
好，
录。
我们就进一步来看。但问题是，网络流量记录的修法躺在行政院躺了非常多年，今天终于放到台面上。我们针对网络流量记录是不是跟通讯的记录一样，到目前为止采取法官保留？
对，是法官保留。
是采取法官保留嘛？这件事情要讲清楚由法官在最后把关。那个。网路流量记录事实上对于个人资讯比通讯的内容，所谓通讯的内容是，我今天打个电话给部长，结果我手机被监听了，我们两个讲什么话，全部都会被听到嘛，对吧？
对，那个是监听的内容，那这个手那个流，
就有关于监听的部分，是不是也是法官保留？
这个是因为他对隐私权的表达，这一定要法官保留。
是吗？那以网络流量记录跟我们通讯的内容，哪一个对个人隐私权的侵害比较强？
那个通讯内容，
对嘛？ 那所以如果我们第一步迈出去的时候，就针对网络流量记录的部分，我们还是采取法官保留嘛。但有另外一件事情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通讯使用者的资料。通讯使用者的资料，这只手机是属于谁的，住在哪里，这个是属于个人资料的部分嘛。我们目前通保法的规定是不是采取法官保留？
目前是。
是吗？但我现在为什么我们提的草案我们采取检察官保留？你们现在一步啊，从法官保留跳到什么司法警察官也可以嘛，所以大家会担心嘛。那如果说我们这一步不要迈得这么大步，在兼顾人权保障的情况之下采取检察官保留这样的立场，部长支不支持？我问过很多基层检察官啊，他们说通讯者的资料如果这一步不要迈得这么大，直接授权给警察采取检察官保留，他们认为在办案的实务上他们认为是可以的，可以兼顾人权保障跟办案实际的需求。但现在行政院院版这一步迈得非常的大，直接到给警察了。就这个部分，如果采取检察官保留，法务部的立场赞不赞成？
哎，我们是支持行政院版。
所以你不赞成采取检察官保留？
就是说那个人头那个门号非常多了哈，那要迅速调。如果说还要找检察官也人力
不会啊。你如果说这种大型的诈欺犯罪，人头门号基本上都是报检察官指挥在办案啊，怎么会是警察在没有检察官统一指挥的情况之下，像无头苍蝇一样去办？
那个跟委员报告哈，那个就重大案件报警跟指挥，我想这部分哈，都这个是成为检察官的主导哈。那作为一般案件，若主要是考虑到人头账户非常多，如果是每一件都找检察官，检察官就是整个人力负荷可能会比较吃紧了。
没关系啊，这个会牵涉到人权保障跟打击犯罪中间的平衡点嘛。
是。
那我问过非常多的检察官啊，他们都赞成。那不过部长支持行政院版的立场没关系，我们到委员会审查进一步讲。我支持打击犯罪，就像我今天提案说明的一样，我们不可以让坏人精神抖擞，结果好人累得跟狗一样，然后那些坏人吃香喝辣，结果我们辛苦的基层的检警在后面苦苦追赶，这我绝对支持。但在另外一方面，如果有不孝的检警跟犯罪集团勾结的话，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容忍啊，一定要严惩到底，严肃的追办啊。部长同不同意？
同意。
好，
就是这样做了。
我们继续来看郭哲敏，洗钱上百亿的八八会馆的主人，之前你们前任的法务部怎么重放的？郭哲敏跑掉哦，检察官去过他的招待所，结果你们前一任的法务部长软趴趴啊，问他什么时候要追究检察官的责任啊，推三阻四的。结果不止只有郭哲敏啊，我发现台湾很奇怪啊，洗钱洗越多的，有招待所的检警关系都很好啊，郭哲敏拖了快一年才抓回来，现在换涂成文啊。涂成文去年十一月检方发动搜索的时候，他竟然跑了。他们两个有什么共通之处？涂成文也有设招待所啊，检察官也去过啊，警察也去过啊，到现在人还没有抓回来。来，我要问的，就郭哲敏的案子，检察官可以一面限制出境，一边放人吗？郭哲敏的案子来看一下，2022年3月到11月，都已经禁管喽。限制出境出海哦，结果他18号、26号要出境的时候，海关通知检察官，检察官说放人，这样办案正常吗？来，请教部长，您当过检察长啊，对犯罪侦查实务应该非常的熟悉啊。我搞不懂，检察官一方面限制出境出海，一方面放人，结果放人的检察官去过郭哲敏的招待所，这是什么跟什么啊？这种事情不需要严肃检讨吗？来，请部长。
他这部分那个检察官那部分哈，那检察也谈了，那现在是移送到惩戒法院在审理中的。
对嘛，部长，你不会觉得很讽刺吗？当初我们相信法务部，相信检察官评鉴委员会，结果两个哦跟检察官最有关系的软趴趴，
反而现在是最不受社会信任的监察院，最后把他弹劾了。您不会觉得很讽刺吗？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怎么这么巧？涂成文，来，请部长仔细看一下他的犯罪历程。2019年的时候，检警开始侦办他地下会对洗钱罪嫌。2020年7月，检警到他私人的招待所。你光看这个时序啊，你就会觉得匪夷所思啊！一个在被调查地下会对跟洗钱的人，我们的检察官跟警察还呼朋引伴到他的招待所去，可以这样搞哦？结果等到要对他执行搜索拘提的时候，他已经跑了。怎么跑的？有没有内线消息？怎么这么厉害？又跑了。这件事情啊，法务部侦办的进度如何？跟大家说明一下，拖很久了啦，拖很久了。
北检还侦办中，
所以要侦办多久？
这个我们就尊重检察官的。
我们当然尊重检察官嘛，我们现在就是要增加检察官办案的能量，希望他们把坏人一网打尽。所以我们现在愿意在这边授权给检察官更大的权力去做犯罪的侦查。但我要讲另外一件事情啊，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当这么离谱的状况出现的时候，法务部就躲在检察官个案侦查后面，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啊？所谓基本的态度是，这种行为绝不允许，法务部的立场绝不宽待，严惩严办，这样的立场，部长可不可以公开宣示？
我们法务部的立场是不允许我们所有的这些检察官及办案人员哈，在侦办个案去有接受一个招待的一个情形。那我想这部分我
就有了啊，就有了啊。问题是有了以后，你们的态度是什么嘛？你们的立场是什么嘛？你们具体的作为是什么嘛？
我们会责请那个台高检署，我们再来做了解调查。
这个案子哦，我会持续的看。第一个，涂成文什么时候抓回来？第二个，他怎么跑的？我们都尊重检察官的侦办了，不要，但是不要以为新闻热度过了，侦办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无疾而终，石沉大海。这个案子会成为石沉大海吗？会不会石沉大海？涂成文抓得回来吗？当初怎么跑的？洗钱上百亿耶！
谢谢。
洗钱上百亿耶，我们在修洗钱防治法，在修科技侦查的授权，我们就是希望落实到具体个案的时候，这种离谱的状况不要发生嘛。我希望部长哦，新的部长，新的气象硬起来啊，让全国人民对我们检调的侦办啊是有信心的，严惩犯罪，打击不法，特别是这种洗钱上百亿的大亨，可以吗？
这是我们努力。
好，谢谢黄委员，谢谢部长，谢谢。